Golf Leisure，
中文叫做巨灵 V。This is
Golf Leisure
TW。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巨灵 V Underground。巨灵 V 是一个一直聊、一直吃、一直会有专案产生的社群。我是主持人以杰，
我是客座主持人 Isabel。这个 podcast 将介绍巨灵 V 专案、巨灵 V 贡献者，还有很多巨灵 V 社群的幕后故事。
Zero.
You are listening to
Golf Zero Underground。
欢迎大家再次打开巨灵 V Underground。这一集的客座主持人也是 Isabel， 因为呢，今天的参与者也是从第零次黑客松就参与巨灵 V 的重要参与者，所以欢迎 Isabel。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来宾是 Ronnie。 那 Ronnie 呢，他本身其实在社群之外，他是一个新创公司的 co-founder。 那中天新闻曾经说他是个佛系工程师。那另外他参与了很多国会开放的专案。我们今天想要跟他聊的是政治现金专案。为什么要聊这个专案呢？其实从参与人数还有整个专案的时间以及它造成的改变来说，我想在这巨灵 V 将近十年的过程中，政治现金专案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专案。嗨 Ronnie 你好。
嗨伊莎贝你好，我是 Ronnie， 我是一个巨灵 V 参与者，然后我很喜欢爬政府资料，然后把政府资料变成 Open Data 让更多人使用。
那先问一下，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做开放政治现金这个专案？
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第八次黑客松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现场有一个反核团体叫反核456，然后他们那时候去监察院里面印出了那时候总统马英九跟六个永和的立委的那个政治现金专户的资料。那他们印出来之后，因为那个监察院里面要带出政治现金专户，只能带纸本的政治现金的，就印刷出来的版本，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把印出来的纸本大概有2000多页的资料，然后他们用印表用影印机大量扫描，然后把它扫描成就是图片档，然后塞在一个随身碟里面，里面有2GB 的资料，那里面都是图片档。那他们做完这件事之后，他们再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他们就带了这个随身碟，然后到 GMB 黑客松就来求助说，哎，我们要怎么来处理这个资料。那时候在大松现场有非常多工程师都 copy 了这个档案，并且用各种方法来去想说要怎么解决他们。那有人尝试用 OCR，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哎，其实与其用，因为那个时候的 OCR 还没有像现在 OCR 就是用电脑来做识别，把图片转换成文字，但那个年代其实OCR 还没有那么成熟，然后加上说它里面还有一些浮水印可能会造成误判，所以那时候我决定采用说，我觉得既然人工智慧那时候还不够好，那我们能不能用工人智慧来做这件事。所以我就花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去研究怎么样把原来的那个纸本的一张一张的政治现金，把每一个表格切成一格一格的内容，然后再把一格一格的内容做成一个网站，让大家可以一格一格来输入那个格子里面文字是什么。
我觉得有可能有点难想象一格一格是什么，就像是你在打账号的时候他要你打验证码的那个样子，所以 Ronnie 就是把很多格的资料切成像是很多你要验证码的那个形式，让大家去打验证码，然后就从一轮一轮的去检测，看看大家打的到底是不是对的，来做就是校正跟确认资料的正确性。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一格一格呢？
我那时候其实也就是来自于像刚刚宇杰讲的就是验证码这件事情。因为其实那时候 Google 的最早有一个叫 reCAPTCHA， 就是我们最早可能去留言板输入就是CAPTCHA， 就是那种判断你是不是机器人的那个，最早可能都只有一张图片。但是有一段时间 Google 变成两张图片。那时候Google 会放两张图片，是因为他那时候两张图片，可能一张图片是一个他确定答案的，但另一张图片是一个他可能从书本上扫描下来，或者是他的 Google 接警车拍到某个门牌号码，他想要靠工人智慧来帮他确认那门牌号码是几号，他就会把那个也放到 CAPTCHA 中。那么当使用者在输入两个 CAPTCHA 的时候，只要使用者在 Google 知道答案的那个输入正确了，那 Google 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认真的，是不是来乱的，那他另外一个也有蛮高几率是输入是正确的，那所以另外输入的人就等于说广大网友就帮 Google 在做书本的那种扫描的校对，或者是说 Google 接警车在辨识门牌号码的时候辨识那几号几号，就是靠工人智慧来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 棒，所以我就想说呢，我在政治献金这边能不能一样用广大的工人智慧来大家帮我们把这个纸本就是图片档的东西还原回原来的数位资料。
所以他其实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它从这个纸本变成数纸本上的资料数位化，对不对？
对，因为监察院那时候只给大家带出纸本，他不愿意给大家带出数位资料。那但是没有数位资料，其实我们要做后续运用是相对是非常困难的。
但这不表示监察院本身并没有数位资料吧？
对，其实监察院本来就是有数位资料，只是监察院他在他们那时候是怕说大家太方便使用，可能会有一些隐私资料，或者有一些事情可能会被他一些他们未知的害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他们不愿意让大家直接带出数位资料。
OK， 所以就是一种对未知跟未来的恐惧。
对，这个在政府还蛮常见的。
是
这个专案发生的时候，我其实还没有参与居领迷，我也不认识居领迷，但我记得我是在 PTT 上看到一个就是一篇文章，然后因为八卦版如果是爆文的话，就是比较容易被看到。然后我就看到好像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当时我是一个大学生，然后就是属于想要贡献但不知道做什么，然后这种好像在打字典的事情好像可以做，而且又很就是好像接每日任务，我每天就让自己说我要看十格，就小小格的，然后就觉得哦，我今天贡献社会了。
对，其实当时时间点刚好是在太阳花那个时候，那时候其实很多的譬如说 PET 的乡民们都觉得对政府非常的就是觉得很无力，然后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事，除了在八卦板上面骂以外不知道能做什么。
现在也是吧。
现在也是，对。但那个时候跳出来这个政治献金的专案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原来我用键盘也可以救国，就是我光是轻松打几个字，我就帮忙把一些政府不愿意容易轻松揭露的东西让它变得更容易被存取。所以因此那时候激起了蛮多的网友就觉得键盘救国那么容易，那我也来参与。所以那时候参与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纠团打怪的概念。那我印象中这其实应该是居领迷社群里面参与人数算是数一数二的专案。实际上像以杰这样对居领迷社群也许没有很多认识，但是确实有实际上去参与的人大概有多少人啊，有多少网友去做这个输入的动作。
我们那时候第一波就是在大松的把机制都完成那一天之后，然后那时候是2000多张纸，然后有三十几万格，然后那时候三十几万格在一个晚上24小时之内就被输入完成了，那总共有10000多个不同的 IP 来输入，所以应该有超过10000多人来输入。
所以如果动作慢的话，还没机会打，就是
不会，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有考量到说，如果这个格子打完，那有的人可能会不小心打错，那我们会尽量做到说让每个格子都能平均被打到多次，所以其实那时候24小时完，虽然打完了一轮，但里面可能有一些是错的。那后来其实网友们还是打得非常欲罢不能，所以接下来的一个礼拜，30几万格，每一格平均都被打超过5次，都被5个不同的人打过。所以后来我们就可以用这5次不同的答案来做校对，就是用最多人输入的当做它的正确答案。所以我们后来也修正了蛮多资料，最后再拿那个修正完的资料去跟监察院有放出来的会计总表，就是总和的数字比，几乎都是一模一样100%正确的。
那跟会计资料比的话，大概有就是是用什么方式去比对啊？
因为监察院有提供就是会计，譬如说收入是金额是多少钱，然后支出是多少钱，或者是什么旅运运输的那个金额是多少，他有给一个这样的总表。那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这边的 raw data， 就是说旅运可能有100块、500块、300块、150，全部加总起来，再跟他给的这个总数来比，我们就验算的几乎就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我记得就是那个网站它一开始是就是辨识格子，然后它其实一直在短时间内有改进，比如说我只要按 enter 它就会跳出下一张，或者是如果这正确，因为刚刚讲有验证的部分，就是到第二轮的时候它其实会有跳一行字问说请问这个内容输入正确吗，若正确我按空白键，我就审核它了，那它就会再自动跳下一张出来，我就觉得也太厉害了吧。
对呀，
这也是就是居领迷很常有的协作模式，就是大家都可以不断的提供更好的动线、更好的方式，然后可能会有人在 GitHub 上面送 pull request， 那这些 pull request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参与者来帮忙。
那 帮忙打的有超过10,000人。那实际上这个专案就是核心的团队，包括说我觉得可能需要有宣传的人啊，然后有帮忙提供就是新的修正意见，然后贡献原始码的人，那大概这样子的参与者大概有多少人啊？
其实我觉得要定义核心还蛮难定义的。那其实因为其实我们还有分很多个不同的小组，例如说有监察院调查兵团，那监察院调查兵团的小组在做的事情就是他们会直接进到，因为其实我们需要去监察院里面将那个就是各个纸本印出，然后因为一开始的反核456只针对永和的立委，但是我们目标是希望所有的立委的资料我们都可以弄出来，所以那时候就有监察院调查兵团是一群志工，大家在上班时间进到监察院里面，然后我们有列一个 Google 试算表，说哪些立委还没有被印出来的，那他们就会去认领，然后进去拿，然后进去印出来之后，然后再把它扫描再上传，让我们为这个政治献金提供更多的就是输入的素材。那这样子的监察院调查兵团大概也有10几个人，那另外也有小组是负责脸书的宣传，然后以及城市这边的也都有大概5-6个人左右。
我想今天在这边就是听这个 podcast 的听众，也许你也曾经参加过，那也许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参加的经验，你做了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真的让人蛮感动的，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个流水线的协作过程，对不对？
对，就是大家也会就是分工都分好之后，大家就会自己去找说，我觉得我可以帮什么事情。那透过很多的协作工具，例如说 Google 试算表，例如说一些扫描工具，那就让大家可以只要做简单的事情，就可以一起把事情做完。
这件事情就是这么多人一起愿意付出，我觉得是很难复制的。然后他的动机可能就像刚刚 Ronnie 讲的是。当时就大家对政府的不满，这其实也回扣到了我们前几集有讲到，可能不管是你的无力感或你的愤怒感，那可能是一开始的动机，可是它能够真的被化为力量的时候，就是需要像是Ronnie 这样的工程师把事情变简单，让大家好参与，我们才有可能去做。然后其实在纠松团就是工作的过程中，有很多合作伙伴有来问说怎么样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群众外包，但其实我们很难回答，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机，就是 organic 那个有机，就是大家是自发性的，然后对某个议题有共感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情。
只是像现在我觉得农地工厂也是一个群众外包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Coface 我觉得也是，所以其实只要能够把工作切得够简单，让大家可以很容易参与，其实我觉得要做这种群众外包的案子并没有那么困难。
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都有听到。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用群众外包，一定是利用就是空闲的时间来参与嘛，那所以其实简单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是决定性的因素。你如果界面太困难的话，大概大家打开来看就还要输入比如说电话啊 email 啊，那就关掉就好了。那所以我想简单能够参与，然后另外还要有趣，所以如果能形成一种纠团打怪的这一种概念跟趣味感，让大家觉得哦，我们是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做这个专案跟去打那个 Pokemon 是类似的感受的话，你同样激发那个脑内啡的话，我觉得就可能就比较容易会有大家愿意参与。那回过头来问 Ronnie 哦，那在这个过程中有跟政府单位接触吗？那是不是有监察院的人员来告诉你们说不能这样做？那因为我记得我在那时候有看过，好像监察院曾经说这样子不尽合法，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啊？
确实，因为其实在政治献金法里面那时候的法律是有讲说就是那个政治献金的印刷使用是有限目的的，所以像我们这种进去监察院里面然后印出来并且把它变成开放资料让大家不限目的使用，其实确实可能是有一点点违反当时政治献金法的。那只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参与者都会觉得说这个法律可能是不合理的，那我们想试着去冲撞它一下。那第一时间确实监察院也有在新闻稿上面也有提说其实让他那时候讲一个让政府来做会更好，但那时候其实我们大家看了都蛮不以为然的，因为其实就是目前 政府已经这么做了那么多年了，那我们没有看到这样政治献金的资料被大家运用，那么我们想试着去示范一下怎么样用是更好的。
示范一下，帮 Ronnie 抓个关键字。
其实让政府做更好这件事真的非常有趣，因为它其实本来就有这些数位化资料，那所以他并没有解释说他为什么觉得不把这些数位化的资料开放出来会是更会的 concern 是什么。那就只好 Ronnie 和很多很多大家来一起示范说，哎，其实开放出来也不会怎样，是不是？
对，其实后来我们也有查到有一些就是监察院的一些出国考察的报告里面有提到说，他们有写到 G0V 的有做这样的一个专案，那他们觉得说其实好像被 G0V 这样子公开出来之后好像也没有造成什么负面影响，那也因此就衍生了后面内政部其实就试着提出修法，直接让这样的资料在网络上公开，所以后来就内政部就确实修法了，然后这东西后来变成真的开放资料了，那这样开放政治献金的专案就算是一个大功告成。
对，我觉得这是专案很成功的，应该说很好的结果，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想 Ronnie 一定也没有想过可以真的促成政府去做一些改变，因为一开始是想我们先开始嘛。那在经过了应该是到2019年，所以其实从专案开始到监察院真的推平台上线中间经过了5年的时间，
这次献金修法是2018年6月20号修法的，那修法后的下一次选举就是隔年的9月。
监察院终于把这个平台上线了，所以现在就也不需要这些兵团，因为监察院会把文件公开。
那回过头来问一下，就是这些就是被数位化资料实际上有拿来做什么样子的用途吗？
许多，因为当时刚好是在就是资料视觉化这个名词刚红的那几年，所以其实有许多的在做资料视觉化的高手们都试着拿这份资料好好的做了一些展示，所以帮助让大家了解到说，哎，其实那个一个选举的钱是怎么花的，然后以及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党的花费模式是什么样子。那当时的《镜周刊》有一个媒体叫做 Reader， 那他们也有用这个做了很多的专题报道。那也有当时也有发现一个蛮妙的事情是，有一位市长候选人，他在选举前的2天发出了大概500-600人每人500或1000元的个人的支出。那其实后来那时候也有媒体去问这个候选人，但是并没有问到答案，所以那时候也觉得说，欸，如果这东西公开的话是可以很容易抓到这种很奇怪的现象。
这个很有趣，这也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在跟那个韩国的 Coffer Korea 他们就是那边的公民社群交流的时候，他们有提到韩国其实也有类似开放资料，就是政治献金的开放资料，那他们拿来做了一个就是韩国国会议员的美食地图，那就相当的精彩，就是大家如果去首尔的话就可以拿这个那个美食地图啊，里面大概都是相当国会议员验证过的好餐厅。那不过呢，我那个后来 Reader 其实好像也有拿这个就是开放资料去做台湾的国会议员的美食地图，结果还蛮有趣的，我发现他那个支出大部分都是便当店的感觉，对，就还蛮失望的，可见可能国会议员自己吃的这个费用不是从这部分支出的。
但其实这个开放资料要说它没有负面效果，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肯定，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前阵子有一位台湾的大企业家徐旭东先生，他有因为政治就是在政治献金中被揭露他可能有捐款，而导致了一些所谓中国的惩罚，可以这样说吗？
算是啊。
对，所以想问一下 Ronnie， 就是身为这个专案最一开始的推手，你会觉得这个结果会让你对于做专案或者是在开放资料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一些担忧吗？
其实我觉得其实过去大家可能对政治献金这四个字有一点点污名化，觉得好像政治献金就是一种贿赂或者是一种财团要收买政治人物，收买政治人物。但我觉得政治献金的透明化就是方便我们检视说到底谁付了多少钱帮助谁来选举，那么后来他在立法院或者是在在质询的时候他有没有因此而造成偏颇，这可以方便我们检视。那我觉得徐旭东这个事件 可能有个负面影响，是会让很多惧怕中国的人的商人可能会因此而不敢就是政治现金给非国民党之类的。那这可能是个坏现象，但也有可能是个好现象，是我们可能因此财团的政治现金比例会下降，但是人民个人的政治现金比例可能因此而提升。那因此造成说立委会更愿意为人民发声，而不是为财团发声，这是我期待可能是理想的方向。但其实我也有点担心，可能会有一个很糟的方向，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的政治现金大概有60%来自营造的。那营造业他们其实可能比较不惧怕中国，因为他们的收入都是来自台湾。那这样子徐旭东事件发生之后，可能会造成营造业的比例又更高了，那就造成台湾的房价或是台湾各式各样的居住正义议题好像会更难发挥，这是我蛮担心的一个负面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题其实我们可能也都没有什么好的答案或者是结果，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这样子的事件然后就停止开放资料这件事。
从 Ronnie 的回应大家可以知道，Ronnie 其实对政治现金真的有非常深的了解。那他对政治现金这一个议题他的热情到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曾经自己去开了一个政治现金的专户，是不是？
对，就是就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之前都只有去监察院，我自己有去监察院去印过资料，但是我没有实际上看过到底一个你参选人是怎么样申报这些资料的。那我会想要知道是说，到底一个你参选人申报资料时他用的系统长什么样子，他会输入些什么东西，那么用这个来做比对，我就可以知道那监察院有没有少放了什么东西出来。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我自己去开个政治现金专户好了。
那你参选人是什么？我是一个比较没有接触人，不太知道你参选人的意思跟参选人有什么差别。
你就是个模拟的你，对不对？
对，你参选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的人他想要参选，你就是想要的意思。
是
对，模拟的你他是想要的意思，就是我想要参选，但是我不知道我募不到我的保证金，因为像立委的保证金是20万元，那有的人其实拿出20万元可能是有点困难的，所以他其实在募款前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我要先募到20万，但有可能最后到了登记的时候他20万都没有募到，那他就不会去参选了。所以你参选就是说我想要参选，然后我还没有要登记，但是我现在需要钱了，那这就叫你参选人，
所以就可以开政治现金的专户。
对，然后政治现金专户里面就是你募的钱就全部都要登录，然后要被公开，那你花的钱也只能从里面去花费。
那这个田野调查的结果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或是特别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有就是申请专户，然后就因此成为你参选人后，然后我那时候在板桥，因为我住在板桥，然后在板桥就是你参选，那当时就还有跟一些我有跟庄脚聊天聊到，因为当时有板桥的相关的庄脚就听说有个年轻人要来参选，然后就很好奇，所以就透过朋友找到我说想要聊聊我的目的是什么，甚至还给我蛮多的建议的。那时候就是还板桥有分东西两区，那时候还有给我建议说如果你认真想选的时候，那建议可能可以选另一区，因为另一区的那个年龄组成其实是相对比较年轻的，比较适合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来参选。
庄脚人也太好了吧。
没有，庄脚就是要把事情瞧好嘛，对不对？那所以那个Ronnie， 所以你到底募到多少钱啊？
那时候其实保证金是20万元嘛。
对对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有一时脑冲，因为当时就是有一位军营 V 参与者看到我拍了我的政治现金专户的封面的时候，他就说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Ronnie 来参选。那我看到这消息时，我就一时脑冲说好，那假如我募到10万元的时候，那我就选下去，因为剩下10万我自己付。结果后来就不小心又募到了25万。
所以那你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选下去啊？
后来还是觉得说，因为保证金这东西丢下去就真的是丢到水里是拿不回来的，因为依照我们现在的就是选举罢免法里面要拿回保证金至少要拿到 10%还是 15% 的票数，但是以目前的中华民国的历史上并没有任何一个无党籍的人有曾经拿到就是甚至一半都拿不到，所以我觉得把大家 就是捐给我的钱丢到水里去，我自己也会觉得，虽然大家捐给我，我觉得大家都是期待我看我能够做些什么，但是我觉得丢到水里去好像这还是蛮浪费的，所以还是选择后来把钱退掉了。
哦，所以你后来在没有真的开始就是登记成参选人，对不对？
对，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我后来最累的事情是，就是一封一封要写那个退款的那个通知信，要大家然后要大家签名说收到了，那件事情花我蛮多心力的。
所以你有印象到底多少人捐钱给你吗？
那个时候大概有二十几个人吧。
哇，
对，其实如果大家到那个现在的政治现金的开放平台上面搜寻王向荣，就可以看到是哪些人捐给我了。
哦，是，那哎。我记得你那一次参选的时候，其实也好像跟脸书当时还有就是政治广告这些，他们当时也在推这个政治广告的机制，是不是？嗯，这个你有去做什么研究或是田野吗？
嗯，有，因为其实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政治现金的这个申报机制还有蛮大的改进空间，并不是说现在监察院公开了就事情就完美解决了。
是，
原因是因为政治现金的花费太多样性了。那么例如说像脸书广告这件事情，其实脸书的广告一年靠就是选举的广告非常非常多，那之前脸书在美国就有受到压力，说他必须要揭露是谁花钱买个广告，然后花了多少钱这件事。那所以那时候脸书有在台湾就是有开了这样的机制，那就是说你只要你的粉丝专页是要选举广告，你就必须要去脸书上面说我是政治人，我是选举相关广告，然后我就要揭露说出资人是谁，然后每个广告花了多少钱。那我是台湾第一个开这个就是政治现金专户开广告开放的你参选人，我是第一位。
哦，
然后但是感觉因为后来我有拿去爬脸书上面这个广告资料拿来比对，其实感觉是有蛮多人没有诚实申报这部分，或者是说他的申报并不是直接由他的那个政治现金专户来出钱买广告，而是他有可能是先付给行销公司，那行销公司再买广告，那过了这样一手之后，其实那个金流或者是那个出资就很难追查了。其实类似的情况下，之前 Reader 也有做过，就是广告看板这个主题。
是，
广告看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举支出。但是其实广告看板有很多也是没有诚实申报，或者是它的申报管道可能是来自于那个就是行销公司。甚至像之前有很多的你参选有上伯恩夜夜秀，
是，
那他们甚至是付钱的，但是也都没有在政治现金内有看到说他们有这样的支出。
哦，可能不是从这边支出的，对不对？
或者是他们可能有漏支出，这是我们无法得知的。
所以其实从 Ronnie 刚刚讲的分享的就可以知道说，政治现金这一题我们未来还有很多得要做的。那确实在考量上，因为台湾特殊的状况，比如说是不是你对某个政党的政治现金的就是捐款，可能会造成就是对跟就是中国来的这些压力啊，这个我们其实都还有蛮多需要去思考。然后Ronnie 觉得在政治现金上，就是以 GDP 参与者的角度，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继续做的吗？
其实我觉得还有非常非常多事可以做，因为我们理想上，我们当然希望因为选举所花的每一分每一毛都是可以被很容易的比对到的。那所以每次选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做更多的大家的支出，例如说有印广告传单，有做广告看板，甚至有上谈话节目，那么我们大家能不能想办法去跟政治现金连结起来？那假如连结不起来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例如说施压请内政部修法，他们必须要想办法揭露这个，或者是说就是要怎么样逼迫你参选人，对，怎么逼迫你选区的你参选人要在政治现金内申报这一块。那其实大家也可以一起讨论，一起找机会讨论有没有更多不一样的政治现金的一些制度，例如说像欧洲有些国家有在讨论公费选举制，就是说
是
因为我们现在的就是政治现金制度是有点你能募到多少钱你就越容易选上，那但是这样就会有一些不对等的情况。那么像欧洲的公费选举制是由政府给参选人一笔钱，你就只能在这笔钱内发挥，那这样的话是否是能让更多有理念有想法但是他可能没有资源的人有机会出来，
是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思考讨论的。
好，到年底的时候也许大松会有很多新的提案出现嘛，今年年底会有新的就是会有选举。
感谢 Ronnie 分享了这么多跟政治现金相关的想法跟经验。那其实 Ronnie 本身在一开始有讲到他有做了很多不只是政治现金的专案，所以想问一下，现在在 GreenV 里面还有做正在进行的专案吗？
有，今年其实有目标想要把国会的资料让大家更容易看到，因为像政治现金其实是选举之前的事情，但是选举我觉得是一时的，它的接下来的四年才是更重要的。那么我们不能说投完票之后事情就不关我们的事了，我认为接下来他当选后的四年也都是我们必须要去监督的，所以我想要我今年的目标是蛮想要把国会的资料让大家更容易的存取，更容易的看到譬如说你选区的立委讲了什么话，投了什么票，那让大家能够更快速的更及时的去对自己的选区立委做反应。那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去认识所有的113个立委，但至少可能希望大家能够认识一下你自己选区的立委，然后去监督你选区的立委。
是，那所以 Ronnie 现在这个专案有个名字吗？
目前有个专案叫做 LY Say It。那 Say It 这是一个服务，但这个服务是可以把一些会议记录变得有点像是比较好看的逐字稿，而且我可以一句话一句话分享。那唐凤就很喜欢用 Say It 来把他的所有的会议做成逐字稿让大家浏览，所以如果大家搜寻 Say It 然后唐凤可能可以找到他的平台。那我就想要比照唐凤的这个做法，那我针对的是立法院的公报，就是立法院公报里面会有所有委员他比如说质询官员的时候的一些对话记录。那我希望这些对话记录，过去立法院都是透过公报是 PDF 或者是 Word， 他很难分享，而且我要看第几页，我可能就我光是要看里面的第二页我就要下载100MB的文件。那我希望把它做成一个网页，让大家更容易的就分享，一句话一句话分享。那我相信这应该也可以对就是国会监督或是对关心你的选区立委会有帮助。
就听起来很棒。所以你们这个专案现在有没有在找什么样子的人，就是有没有需要什么样技能的人一起来参与呢？
目前现在我还在处理资料清理，所以蛮需要前端工程师来帮我把就是资料呈现出来给大家看。那再来是可能会需要大家帮忙的是，因为有很多的官员或者是一些政府官员或者是一些被质询的对象，那他们我目前只有名字，但可能没有一些照片或什么可以让它变得更生动活泼，所以我也有列一个 Google 试算表，上面有把我目前有哪些官员的列表，他讲过几次话，那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帮忙填写，说他有没有照片可以补上来，那么我可以让这个逐字稿变得更加生动。
哦 ，OK， 听起来还蛮适合那个国会办公室的助理来帮自己的老板上传一下。好。就是大家如果对 Ronnie 这个专案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LY 就是立法院的立院，好，所以就可以搜寻 LY Say It LY SAY IT， 那可以找到相关的专案的讯息。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到GreenV 的黑客松来一起跟 Ronnie 协作。
今天谢谢我们的客座主持人 Isabel 还有来宾 Ronnie。GreenV Underground， 我们下次见，拜拜。
Gov，
立柱，
中文叫做 GreenV，
This is Gov， 立柱
.tw。
如果想知道更多 GreenV 的相关消息，欢迎搜寻 GreenV.tw，
或是到 GreenV 的 Slack join.GreenV.tw 一起讨论专案，讨论 Podcast。
我是以杰，
我是 Isabel，
GreenV Underground， 我们下次见，
拜
拜。
Zero.
You are listening to
Gov Zero Underground.